各位好，我叫 Dino， 各位辛苦了，这是最后一堂，所以不过这一堂的内容应该比较相对比较简单，容易吸收，那让我来好好的说明一下这个 Virtual Function。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和盛数码科技的这个创办人，然后刚刚的这个有介绍到我是 TWMC 的共同创办人，那这个是台北地区一个唯一的大内的专业社群。那另外我是现任的微软的 ASP.NET 这个微软的 Azure MVP。 那另外呢，我有跟几位朋友合作的这个 ASP.NET MVC5 网站开发美学。那今天的议题呢，如果下面留有我联络的方式，那今天的议题如果各位在感兴趣的时候，可以透过以下管道找我，或者是透过 TWMC 固定聚会，我稍后也会介绍一下。那今天的 agenda 呢，主要就是围绕在 Azure 这个 functions 这个新的服务上。那首先呢，我们会有四个这个 agenda。第一个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Azure functions 的概观。那第二个是了解一下 Azure functions 的这个应用程式结构。那因为我想在座的可能或多或少都是对这个 Azure 已经稍微有一点了解的。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可以让各位更能够掌握 Azure。Azure Functions 这个服务，那另外呢，在开发上我们需要具备一些基础的知识，那我也会在这边引导各位呢做初步的了解，然后后面我们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scenario 配合 demo， 让各位了解一个比较稍微有一点code 比较多的这个 Azure Functions 的规模大概是怎么样。首先什么是 Azure Functions？ Azure Functions 呢，第一个它是在 Azure 里面呢一个具有计算能力的一个服务。我们知道 Azure 在云端服务上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可选用的服务。那其中有计算能力的呢，包含了有 Virtual Machine， 有包含了 App Service， 有包含了这个 Cloud Service。那当然 Azure Functions 今天的主角，它也是具备有计算能力的一个服务类型。那第二个呢，它是基于云端的这个事件驱动的这个模型，只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 Azure Functions 非常轻易的去整合你在 Azure 上面会发生的一些 event， 然后并且去 take 一些 action 做一些处理。那此外呢，它的结构非常简单，所以你很容易进行开发。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它是目前呢比较少的Azure 里面比较少的唯一一个你唯有使用才需要付费的这个计费模式，它是 pay per use 的这个计费模式。那这个模式呢，稍后我们会介绍，它有一些免费的这个机制。那这个免费的这个额度大概是怎么样去计算？那超过了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去计算？那第四个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它是一个免于管理伺服器的 serverless 的这个 architecture。那各位可能已经了解，那还不了解是serverless 这个架构的部分呢，稍后我也会进行一些说明。Azure Functions 它目前是一个非常快速演进的一个阶段，它从五月份呢在 Build 大会中发布，那在这期间呢七月升到 0.3 版，之前呢的升版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显，没有这个比较完整的 release note。那八月呢升到 0.4 版，所以它的这个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但是呢，它各位开发者不用担心的是，它都是 runtime 在改版，也就是说，是你部署的环境它在升级。那跟你的 code 呢，目前为止呢没有破坏性的这个变更，所以是向前相容的。那我附了一个连结，是这个Azure Functions 它的 release note， 这个 release note 各位务必要看，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它修正的部分，因为也许你因为先前在比较早的 preview 版本遇到了一些障碍，你绕道而行，那这个时候你要需要看 release note， 它可能 patch 一些重要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最近 patch 了一个 timer 的重复执行这个东西，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那由于它很新，所以它的讨论区呢目前都还是比较不够充裕的。那比较活跃的讨论区呢是 Stack Overflow 跟 MSDN 的这个论坛，这两个资源非常的重要。那想要学习 Azure Functions 的开发人员可以注意这两个地方。 那 Azure Functions 适合应用在哪些地方呢？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稍微透露到了有一个 timer 的这个功能，所以 Azure Functions 它很适合用来做一些排程执行的工作。那为什么排程执行这个工作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特别提，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Azure Functions 它是一个 paper use 的这个计算模型，所以当你是排程工作，而且你这个频度并不高的时候，它对你的产生的这个 cost， 你可以想见你不用一个常态的 instance 在那边跑排程工作，所以呢是可以做这样的应用程式设计的。第二个，你可以使用它来这个把 Azure 里面发生的各项事件呢导引到你的事件处理程序里面去，比如说使用者上传了一份缩图，它会产生一个云端上的事件，那 Azure Functions 可以接到这个事件之后呢，执行你的这个缩图处理程式。所以你在后台的这个使用，假设你有个后台，让使用者去上传图片，你上传图片的程序就可以相对的简单，那让Azure Functions 去串，就是去接续你原来上传图片这个工作。那它还可以接到其他的 SaaS 服务的事件处理，比如说OneDrive 上面档案跟这个 Storage 上面，刚刚提到 Azure 服务上 Storage 这个事件，它大体是雷同。那另外呢，它因为有一些是支持这个 HTTP endpoint 这样的设计，所以你可以用来做快速的 application 的 prototyping 的建置。那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API 的 server， 好，这也是它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呢，行动应用的后端系统 IoT 的即时流处理，它也可以，因为Azure 也有许多 IoT 的这个服务，那也会引发事件，所以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这个即时流的处理。那另外呢，一个就是比较夯的，你或许可以整合到你的 Bot 应用。那在今天稍晚的这个 demo 里面会包含到这个主题，不过是稍微是比较小规模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计价方式，大家都会很 care 这个地方，所以必须要来提。那目前呢 ，Azure Function 它的 paper use 呢是以计算时间以及计算次数来做合并计算的。那么在每月100万次跟总执行时数，在这个40万 GBS 内是免费的，这个是在官网上目前 preview 版所提供你的一个额度。那你可以好好的利用它来学习 Azure Function。那 GBS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单位，它是 gigabyte seconds。这个我想我不要在这边说到太细节，这个在页面上这个连结呢 ，Azure 的官网上说明的特别清楚。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要把 Azure Functions 利用在现在的 production 上面呢，你需要考虑，因为在 preview 阶段呢，它是没有提供 SLA 的，所以如果你要应用在 production 呢，稍微注意一下。那比较特别的是，它 Azure Functions 还可以在你在 Azure 上面开的专属的 App Service 上执行，这个时候的计费模式呢，就与 App Service 一样，而不会是 Paper Use。所以你在建立这个 Azure Functions 实体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选项。那待会会带各位建立一个 App Service， 这个 Azure Function。那在过程中，我会提醒大家注意看哪个地方。Service 架构呢？这个字眼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诡异啊，就是没有主机怎么可以执行我们的 code？ 那当然它不是这个概念，就是不是说不用主机就可以执行你的 code 了。它意味的是说你不需要花费你的心思去管理一个需要做资源调度的执行环境。那在 Azure Functions 里面呢，它会充分利用 Azure 上面可以有的资源，好，然后去动态扩增这个 Azure Functions 所需要的执行个体。那为什么这样子你会担心如果他帮你调用了太多执行个体，那是不是会造成大量的费用产生？那事实上我们刚提到，因为如果你使用的是 paper use 这个计费模式的话，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一块，因为你本来就是以使用次数去计费的，而不是以执行个体去计费，所以你不需要去操心说你到底开了多少个 instance。那所以在基于这一点呢，你只要上传你的程式码，在 Azure Functions 上就可以好好跑你的应用程式。好，这边是比较简单的说明。 好，我们快要进入开发的重点了。那 Azure Functions 里面有两个必须要先掌握的重点，就是一个叫做 Trigger 触发，那另外一个是 Binding， 就是有一些细节。那 Azure Functions 它基于我们刚刚讲一开始有提到是它是基于这个事件触发的事件驱动，所以一定会有个 Trigger， 不管它是 Timer 还是一个云端事件，或者是一个 HTTP 的这个 Trigger， 就是说如果有个 URL 打进来会引发一个 HTTP 事件，它首先会有个 trigger。 那另外呢，所有的这个 trigger 它会带有一个 input， 会有个输入，比如说时间，对吧，它会有个现在是什么时候。那如果是 HTTP point 这个 HTTP trigger， 那 HTTP 这个请求带了哪些资料进来，所以呢会有这些相关参数的 binding。 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重点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你的 code， 所以很单纯。好，另外有一些特性呢，我在这下面的两页呢快速的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快速的去聊怎么去了解这个 Azure Functions。 第一个整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很多次了，它可以很轻易的跟 Azure 的多项服务进行整合，就是作为事件源 trigger 的部分。那第二个，它可以支援多种的部署方式。那我们比较习惯的呢是使用类似 GitHub，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Azure Functions 的程式码 commit 到你的GitHub 上面某个分支，然后让 Azure Functions 从这个分支上拉下过来变成你的 production code。 这个方式呢非常有利于你的这个部署。那当然其他还有 VSTS、Git Bitbucket、 OneDrive 甚至 Dropbox、这个部分呢很多功能呢是跟既有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App Service 是相同的。那另外呢，在授权的部分，你可以选用很多的 OS 的 provider 来进行这个使用这个 API 授权。不过这个部分呢，又更加的深入，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时间去做讨论，所以大概这边建立一个印象。然后它可以使用很多种的开发语言，包含我们熟悉这边可能比较熟悉的 C Sharp， 可能有 Node.js， 那甚至你可以用 Python 这些东西去开发又。到 Windows 的 Batch 也可以开发，不过它还蛮特别的那另外呢，这些我们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往往会使用到第三方的组件。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开发程式去载入适当的组件。因为目前比较着重在 C# Sharp 开发跟 Node 的开发，所以呢，在 NuGet 跟 NPM 这边的这个组件资源呢是比较完整的。其余的部分呢，还没有看比较没有看到这个官方文件上面的这个说明。那也许它是随着你的程式码去做部署。好，这里有两个名称，我需要跟各位再做特别确认一下。一个叫做 Azure Functions， 它就是指的是 Azure 上面提供的这个服务，计算型的服务。那另外呢，我们所开发的应用程式呢，就统称为Function App， 就跟我们开发 Web App 是相同意思的。在用词上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注意。那怎么样开始进行建立第一个这个 function app？ 你可以从functions.azure.com 这个网址进入开发你的第一个 function app。 那这是为了让你很快的熟悉去怎么样去建立一个 function app， 所以它的界面是非常简单。那可以带各位看一下，那在这边呢，你选择你的订阅，然后呢，选择你的你要新建立的 function app 的名称，然后决定你的这个所执行的这个资料中心，所使用的资料中心当然是距离你的应用程式部署的标的比较近的这个资料中心，比如说我们经常选的是东亚，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建立这样一个 function app。而且刚刚没有选到。好的，接下来它很快就会引导你，进行第一个function的撰写。 然后它会让你选择一个样板。那不过这个 Portal 这边的这个界面呢，它隐藏了，因为它让你太轻易的去做建立，所以它隐藏了很多动作。这些动作往往会在初期啦，会使得它所需要的其他资源配置上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我们 Function App 会需要配合的是 Azure Storage， 那 Storage 或者是计费方式，它可能会部署到不同的资料中心去，这是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那也许它会修正。那不论如何，我们是在教学的时候比较常使用刚刚这样一个界面。那比较更常我们使用的界面是进来到啊，刚刚如果建立完成之后呢，你会进来到这个画面，然后你现在是选择你的 scenario 是要使用个你要排成工作呢，还是要做某个这个流的处理，还是做一个 API？ 那另外呢，选择一个你的开发语言啊。那刚刚提到了比较主力的是 C# 跟 JavaScript， 所以在这边就列出这两个选项。好，我先关掉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大概知道 Function App 可以使用 function.azure.com 这个地方去做建立。不过呢，这个是就是开发新手在用。那当然，我们可以从 Azure Portal 上去建立这个 Function App。好，那方式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 Function App 这个 Azure Portal 里面去做建立。从这边选择我们的 Function App。那建立的时候，我要放大给各位看，有一些重要的选项。首先决定你的 App Name， 它这边有一些约束，大概就是没有空白，没有特殊符号，可以有连字号之类的。那我们先做一个展示。选择你的订阅，然后会有一个Resource Group。那 Resource Group 呢，建议使用建立一个新的 Resource Group。那在这里呢，因为会牵涉到 App Service Plan 这个重要的选项，因为在这之前没有其他的服务呢会使用到，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Dynamic 这个 App Service Plan。 好，我先建立一个新的 Resource Group。 那这里有个两个选项，一个叫做 Classic， 一个叫做 Dynamic。带各位看一下这两个的差别。Classic 就是传统的计费方式。那当你选择使用这样的 App Service Plan 的时候，它使用的是一个专责的 App Service 执行你的 Azure Function， 执行你的 Function App。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它在计费模式上就是使用一个独立的 Azure Functions 执行你的 Code， 所以你的付费方式呢，就是App Service run 多久，你的 charge 就多久，可以理解吗？好，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所谓的 Dynamic， 那就是我们刚刚一再提到的比较这个特别的 Pay per use 的这种计费模式。所以呢，因为它预设会在 Classic，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强调一下，你要去调整它为 Dynamic。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过来，我们选择了 Dynamic， 当它成为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App Service Plan， 然后再来选择你所需要的资料中心。那这里呢，还有个配置记忆体是刚刚看不到的，对吧？这边呢，你的Function App 可能会 run 比较复杂的这个 Function， 就是说你的 Code。可能在操作机体上比较频繁，需要的机体量比较多，而在这边你可以选用比较大的机体。那在预设情况底下，它是用128MB。那因为很多的这个function它是属于一个短暂执行的很短暂的一个服务，比如说缩图处理，所以往往它不太需要非常大的机体。但是呢，因为你的应用程式开发呢，我们无法预期。所以它有提供了非常多的选项，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机体，那它也会影响到 pay per use 的计费方式，它不是说无偿的让你开很大机体，那每个人都开最大就好了嘛，好， 所以它也会增加你的这个 paper use 的这个付费的这个集聚。那因为集聚的部分它还是属于官方在定义，所以这部分呢请各位呢回去要注意到，就是我之前提供的 Azure Pricing 的这个页面。那另外呢 Azure Functions 它有很多的 metadata 需要储存在储存体上，所以你在这边必须要给它一个 storage account， 它让它方便去储存log 还有这些blob 输入输出的这个根据。所以你可以选用一个既有的，或者是请它建立一个新的。好，在这边我就直接建立新，使用它预设的这个方式帮我建立一个新的 storage， 然后按下 create。那在这边呢，因为我刚刚有建立的这个 resource group， 所以呢，它所有的服务呢会串在同一个 resource group 底下。好，你可以用 resource group 去看看你刚刚建立的哪些东西，它的这个 location 对不对？好，这样我们就建立完了一个 function app 的这个的容器。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写到任何的 code。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 function app 的这个主控台，然后来写我们的第一支 app。稍等一下，他还在帮我建立。好，接下来你只要在你的这个所有资源里面呢，寻找你的这个前面有个闪电符号的。那因为我建立了蛮多个 function app，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个。那我们刚刚在 demo 的时候呢，我们建立了一个 COCAF 的这个 function app，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打开来它，然后接下来看到你的 function app 的主控台。好，然后呢，在左边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你这边是一个 function 的列表。那照理说，如果你有任何的 function， 应该在列表在这边。那因为现在是新的容器，所以还没有存在这些东西。它建立的速度有点奇怪，我切换到一个没有问题的。好，正常的情况底下呢，在这边会有个 add。新增一个 function 的功能，你可以使用右侧这边的这个有点像 wizard 这个界面，然后让它帮你建立一个范本，那或者是你可以自己来建立一个你的 function。那在建立 function 的时候呢，它会帮你产生足够的 code， 让你就有基本的骨架，所以你会先选择一个 template。那在这边呢，我们先用 timer 来做示范，因为不会牵涉到其他资源，相对的单纯，所以我们先选择一个 timer 来进行示范。好，在这边呢，有一个特别地方，除了给这个 function 一个名字之外呢，你必须要给它一个schedule。因为我们写的是 timer， 所以你要告诉他到底多频繁要跑一次。那这边呢有个特别的这个语法，那这个就是 CRON 语法。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CRON 语法，它可以支持到秒级的这个表示。那一般因为一般常见的可能是到分吧，那所以这边它是有六个部分在描述你的 schedule。那如果我要30秒执行是我的这个 function。所以我在我的第一个参数就是秒的部分呢，打上这个30。那待会会有 ESLite 来告诉各位这些表示法的正确的设定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建立一个以 C# 开发的这个 timer trigger。 的 function， 那让它帮我们建立一下这个基本要的 code。好，那在这个右侧这边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 code， 基本的骨架。那这边呢，就是所谓的 binding 跟 trigger。放大一点。那你在执行的期间呢，你就可以利用 binding 这些资料，来这个取得这些执行时期触发事件的这个根据。那也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个 log， 像 log 这样的 facility， 让你可以写记录到你的 Azure 的 log 里面去。那在这个界面上，你还可以呢强迫你的 function 去做执行。那假设你的这个 function 是一个不依赖其他资源的这个应用程式的话，那它可能比较容易做进行测试。好，那我们因为定义了刚刚的这个CRN， 所以它这个 function 应该是要可以顺利的开始跑的。那我们先做存档，然后再检视一下目前的设定。你可以切换到 integrate 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设定。上面有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刚刚提到的 trigger 跟 binding。那 trigger 呢，是每个 function 都一定会有的，一项特别的 binding。那另外呢，你可以再告诉 Azure functions 你需要额外的这个 binding。比如说你的这个 function 你需要去存取某一些 blob 资料，那你就必须要在这边呢输入。告诉他你要引用的是什么资源，那有输入，你有处理，就会有输出，所以输出的部分呢也有相同的定义。那在 timer 呢这个比较简单的范例上，我们还不会去牵动到 input 跟 output 的这个 binding， 所以呢在这地方我们不往下说明。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function。也没有顺利的执行。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已经有固定在执行的这个 function 在执行的这个 log 显示在画面上。那它就是根据我刚刚所定义的30秒执行一次，这样子的节奏 run 我的 function。那在没有 run function 的时候，这个 Azure functions 不会对你收费。好，那刚刚提到一个clone 表示是，我假设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接触过，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它也支持秒级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clone 表示是呢，有包含到六个栏位，那包含了秒、分、小时、天、月，还有星期的这个表示法。那它有提供一些特殊的符号，让你可以去做更细致的定义。比如说逗点，比如说星号，就是刚刚我们看到30，然后其余部分都是星号吧，所以就是任意时间都可以，但是30秒执行一次。那如果你的你使用的逗点这个标记符号，那就是说我们举例一下。如果我们用逗点这个表示符号，表示说，我们在0秒跟30秒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次这样子的Azure function。好，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去磕这个 clone 表示是有点累，所以我们会使用一些线上服务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 clone 表示式的这个组成。那上面的服务都可以协助你有效的去做。可是他们的缺点就是说，他们没有提供秒级的这个定义，所以各位要注意到，他们定义出来可能是只有五个栏位的。那在秒的部分呢，自己再去斟酌去做调整。在刚刚这个timer 的 hello world 里面呢，我们没有写到 hello world 了。好，我的疏失。那不过在给大家的 sample code 里面会看到 hello world。那在建立第一个 function app 以及它设定的界面上是相当单纯的。各位 可以透过刚刚这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那第二个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 trigger 跟 binding 在 function 里面的角色，尽管我们现在只有使用到 trigger。那第三个是我们刚刚看到已经写的程式码，那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 C# 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呢，是 C# script， 好，就是不是一个这个传统的 C# 程式，就是 CS 档。那在写 C# script 的部分呢，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待会也会再做补充说明。好，接下来呢，我想要带各位更进一步的探索这个 function app。在我们刚刚写的这个程式里面呢，目前都让browser 的这些 Azure Portal 里面的这些界面呢，包装了所有的细节，所以我们没办法掌握它更细致的地方。那由于我们需要了解，譬如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HTTP API， 那我们在执行这些 API 会要求要 API key， 那怎么样去处理这些 API key， 在刚刚的界面里面呢就没有办法协助我们好好的完成，所以我们需要用其他方式来探索 Function App。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Function App 管理控制台的这个 Manage 功能。好，更正，是在 Function App Setting 这个功能里面，打开App Service Setting 这个选项。那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熟悉的这个跟 App Service 相同的这个管理界面。那在这边呢，你可以打开。Advanced Tools， 那它会引导你呢使用 Azure Service App Service 里面的这个 Kudu 工具。那 Kudu 工具呢就可以协助我们了解 Function App 的结构。那你到这边过来呢，你要了解结构，你可以打开来打开 Web Debug Console 里面的 Command， 然后了解一下它的部署方式。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部署的一个这个 timer trigger， 它是存在在独立一个目录内。那它的结构呢，是由一个 function 点 JSON 跟一个 run 点 CSS 所组成的。function 点 JSON 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JSON 档案，定义了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的一些资讯，包含了CRN 表示是，那包含了它的名称、它的 binding 的型别，还有它现在是不是可以使用。那另外呢，包含了一个C# script 的程式码的本体，在这边。好，这些呢，或许可以透过Azure Portal 的这个管理界面来做管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呢，就需要我们使用这样的工具来做操作。在 data 呢里面呢，有 function apps 的这个 secret， 这里面包含有 API key。那尤其呢，它是一组你这一整个 function app 都通用的 API key， 所以呢，在你如果要把你的 function app 作为 API 使用的时候，你会需要到这边来取得这个共通的 API key。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带介绍一个东西，一个是叫做执行的 log， 这里会有一个你在这边可能找不到 function app 的执行 log 的检查地方。那事实上，它是跟 WebJob Dashboard 是整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必须要进入到 WebJob Dashboard。好，我们待会来看。进来了。那进来之后呢，其实这个部分还是属于 WebJob 的这个界面。那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个 functions， 那未来它会不会有个独立的界面去做这个 log 查询，我不清楚。那目前是在这边。好，进来这边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目前系统里面有的这个 function， 以及它的 invocation log， 就是它的执行记录。那你可以由这边去调用，就是每个每次执行的这些细部的，包含它每次执行所产生的 log 档案。 好，所以刚刚了解的这个部署结构 API Key 以及执行记录，好，是利用 Kudu 的方式来做探索。那这个部分的，因为牵涉到一些路径不容易记忆，所以我把它留在这个 PPT 上，好，再让各位可以去取用。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多了这个 function 的部署结构， function JSON 跟 API 的维护方式。啊 ，API key 是可以改的，所以你可以透过刚刚的界面去更改 API key。那么我们不会总是在这个 Azure Portal 上面呢去开发我们的应用程式，所以我们会需要在自己的编辑器里面写 function app。那我们要怎么样进行这件事情？刚刚提到，我如何自己产生function 点 JSON， 还有这个 run 点 CSX， 那而且是帮我带着这个正确的 binding， 因为我可能还不认识这个整个 function app 的物件结构，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那些参数。那所以呢，这里需要一些辅助性的工具。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官方的template， 它是公布在 GitHub 上面。那很可惜的是，这个它还你需要去找你所需要的 trigger 以及对应的语言，然后再到里面去把这个 template copy 出来。那这点很累。那还好呢，有这个好心人士呢写的这个 Human 的 generator。那你可以透过 Human generator 来产生这个 function app 的这个程式码主体。那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只需要在我们假设你已经安装好了 Node、NPM 以及 Human， 然后也安装好了我们需要的这个 Azure Function 的 Generator， 然后你就调用Human 产生 Azure Function， 然后告诉他你目前呢你要挑选的是哪个 Template， 你可以请他列出所有的 Template， 或者是根据语言列出，还是根据型别列出。那这里比较可惜的是，这个目前这个 template， 这个 Human generator 目前有一点 bug， 就是这个开发者把他的 template 遗失了在这个cloud blob 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发信跟作者联系，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协助他修复，因为 template 内容是没办法的，他也没有进到板控里面去。好，所以这部分修复的时候再提供资讯给各位。这个坏了。好，那我尽快的完成这个单内开发者的部分。那我们要怎么样了解 这个 C# Script 的开发要领？刚刚我们已经用了 Azure Portal 来进行第一个，好的，这个 Timer Trigger 的开发。那第二个呢，我们要透过 GitHub， 在我们本地端写完 code 之后 ，submit 到 GitHub 上面去，然后让 Function App 去做这个 binding。那我先预先写好了我的这个 function app， 像 Hello World， 那这边或许多了几个档案，不过重点还是在 function 跟 run 点 CSX。然后安装完成之后，在这个完成之后呢，把它 commit 再到你的这个 GitHub 的 repo 里面去，然后回到这个 function app。在这边呢，有个叫做 continuous integration， 我们可以透过它来设定跟 GitHub 的整合。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做第一次的设定。然后把它连接到我在GitHub 上已经建立好的这个 repo。好，那么在同步完成之后呢，我们的 function 应该会被重新部署。 好，那具体的现在的部署，因为它还有很多细节，所以我先展示一下我已经部署好的这个应用程式。那么再透过这个 CI 整合的这个部署方法呢，会导致我们将会无法在这个 portal 上继续修改这个程式，你必须要就是循着你的 GitHub 修改这样的流程，就无法提供你在portal 上直接修改这个程式的这么便利的方法。好，那刚刚我们使用的这个 VS Code 来进行开发，那 VS Code 呢，它可以支援 C# Script 提供你 IntelliSense， 所以你可以使用 VS Code 开发。那可是 Visual Studio 呢还不支援，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各位使用 VS Code。那 Atom 的编辑器也可以支持这个C# Script 的开发他们都基于这个 OmniShop 套件记得安装这个套件。好，虽然时间不多，我再进行最后一个 sample， 就是缩图处理。那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部分完成？不好意思，我稍微 delay 一下。那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写 C# script， 它跟我们过往所认识的这个 C# code 稍微的不一样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必须要让各位知道。我们直接先看 code。那在定这个function.json 的部分呢，我们是透过官方的 template 帮我们产生去 copy 下来，或者是透过刚刚所提到的 human 去产生这个部分呢，虽然 human 现在有一点点问题，不过我们假设它是 OK 的。那这个部分呢 function.json 原则上不是一个太困难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要产生产生这个缩图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引用到一些第三方程式。那在 C# 这个 script 里面呢，它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呢，往往都是直接面对一个 run 的这个 method， 然后呢我们刚刚所认识到的这个界面里面完全没有增加 DL 这个功能。那所以呢我们需要透过 C# script 里面的特殊的语法来载入外部的程式库，例如sharpr 或者是这个像第一行跟第二行这样子的程式码来载入GAC 或者是第三方的程式库。那另外如果这个程式库呢是定义在 NuGet 上需要额外下载的，那么我们需要把它定义到 project.json 里面去，让这个整个 function app 的 runtime 知道去下载这两个程式库。然后最后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当我们写完这边这个 MaxSum 这个 code 上传到 GitHub， 自动部署到Function App， 而且是第一次的时候它不会正常的 run 起来这个必须要告诉各位。那第二个是，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透过刚刚的这个 App Service 的界面，然后使用 App Service Editor 打开来，产生 project.json 这个档案的异动。那么 Function App 才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知道说它要载入 DL。这个可能是目前设计的瑕疵。那目前需要注意到这一点，未来不确定会不会有改变。我想应该是会改变的。所以呢，当你遇到这个你有定义到要下载 NuGet 的套件，可是 Function App 没有理你的时候，麻烦你使用这个方式修改这个档案，然后存档，那 Function App 就会感知到它需要处理 NuGet 的这个动作。因为刚刚的 Package Restore 这有定义有修改，所以它这边有产生一个 Restore 的这个 Reloading 的这个动作，会 Restore 相关的 DL。好，那我来测试一下这个缩图处理程序。 当我们上传一个我们定义它上传的地方是一个 blob container， 然后将我们的图档上传到 origin， 程式码的部分我就不多说啊，因为待会会给各位source code 的这个 URL。那 function app 呢，它或许会经过一小段时间去产生事件触发这个程序，但是时间不算太长。刚卡住，好，我们待会来看。好，所以这边我们学习到，用一个 R 来载入assembly， 那另外有一个叫做 load 来载入第二支的这个 C# script， 就是我们程式码在写的时候，往往会把它 C# 程式码开成一支、两支、三支，那可能有些程式库的部分，我们需要用 load 的方式载进 script。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C# script 里面不能含有 namespace， 这是最特别，这是你可能开发 C# 很久的人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另外呢，上面两个特殊的语法上面是不用加上分号的。那今天的时间我没办法展示后面的这个 but 这个 sample， 不过呢，我可以展示结果。我们可以利用 Azure Functions 来产生一个 but 的互动。那这样的好处是在我们刚刚提到 Azure Functions 它是 pay per use 的一个这个计费方式，所以呢，你可以这个声音不太好，所以你可以在用它来串这个类似 select command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就是当你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它去执行。那避免呢一个独立执行个体的这个成本的这个需求。好，也没办法，没办法讲完。好，那我基本上大概是三个 sample， 那很可惜第三个 sample 我没办法仔细的讲完。那我们是 TWMC 周四都有固定聚会，那今天的 sample code 呢会放在上述的这个位置。我是公开的，那如果任何条件、任何疑问，可以到可以透过 email 或者是到聚会的方式来联络我。好，以上，谢谢各位。